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您遇到过自己完全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时候怎么办？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说，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完成了，接二连三等待处理的事情 却越来越多。所以本来整个人已经笼罩在疲倦紧张之中了，现在还要挂虑能不能赶上进度，真叫我心里着急，不知道下面该做哪件事，又担心事情来不及全部做完。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可能是自己。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您我处理事情的惯例，所以样样事情都自己来，以为别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们一样好，以为这些事情是您我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忙乱问题有解答吗？下面有几个可行的步骤，请您试试看。第一，给自己5到7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起双眼，从两脚开始，往上直到耳朵，全身放松。要紧的是学会身体如何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如果您做不到，可以试着想一朵花，或是熟睡当中的小猫小狗。第二，接下来的4-5分钟继续放松四肢，想想自己过去得到哪些恩典，为每一个恩典感谢上帝。第三，在这个平静的时候，想一件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在20到40分钟之间可以完成的。第四，完全不去想其他事情，专心一意地把这件事做好。第五，做完之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恭喜自己有个好的开始，拿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这件事，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想两件必须做的事，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完的，把这两件事写在纸上。第六，伸展四肢，喝杯水，然后开始全心投入这两件事。第七，当完成这两件事情之后，在刚才记事的纸上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为这些进展高兴，并且把刚完成的事视为上帝给的祝福，祷告感谢上帝。之后再写下两件必须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待完成的事情是一些个决定，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照着这个步骤，您同样能够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解决它们。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这个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请您也试试看，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得到的。
航海师。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是否听过斯图亚特·唐恩德所写的现代赞美诗？会唱吗？天父的爱深越海洋，广阔也无法测量。他赐下他独生爱子，怜悯罪人，施恩义，裂肺撕心，哀患悲鸣。天父转脸不听应，赎罪羔羊流血舍命，引领世人进天庭。我太喜欢天父的爱深越海洋这句话了。你可知道，有很多古老及现代的赞美诗都在谈论上帝的爱是何等深厚，像海洋一样深广。这样的赞美诗描绘了上帝的爱在浩瀚的大海中翻腾。每当我唱这样的赞美诗时，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到在马里兰州大洋城 Ken 和我去航行的那段时光。因为我的轮椅太大了，为了能让我登上帆船，肯只好将我抱上船，把我放在船侧面的座椅上，用绳子缠绕个5到6圈，绑在主桅杆上。这样的我看上去似乎即将准备从跳板跳出呢。我们行驶离开码头，开始朝向大洋城湾与大西洋交汇处的海口，在那里有一小段的时间海浪将会变得很大且险恶。不过我们并不担心，我们是一艘大的帆船，况且我们的朋友蒙蒂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妻子萨拉就坐在我的一侧，肯则在我的另一侧。当我们进入海湾时，果不其然，船身开始上下翻腾，几分钟后情况更加惊险，Ken 则在我的另一侧。当我们进入海湾时，果不其然，船身开始上下翻腾，几分钟后情况更加惊险。我很紧张，如果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像是遇到紧急的情况，我将会冒着与船一起下沉的风险。不过感谢神， Ken 有一把锋利的刀子，可以随时剪断绳索以防万一。萨拉说，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平稳地行驶在海上的，风浪很快就会过去。他们夫妇是行驶帆船专家，因此他的话让我放松了下来。当我们下午晚些时候回到码头时，萨拉与我分享了他用诗篇23篇所写的改编本，这些年来我一直都保留着它。今天我与您分享，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萨拉写道，耶和华是我的船长，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锚定在平静的港口，他带领我在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清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即使航行在死亡的低压风暴中，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太阳和月亮都安慰我。当鲨鱼出没时，他从大海中供应食物，他用雨水洗涤我，使我的水槽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将永远在耶和华的船上航行，直到永远。你是否觉得自己被生活的种种问题给淹没了呢？要知道，上帝的爱比你所承受的任何重担还要更长、更阔、更高、更深。因此今天我用圣经以弗所书3章18节来鼓励你，让我们和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愿神祝福您。
3000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3000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医好麻风及百夫长的仆人。
耶稣在山边讲完道，很多人跟着他。
不洁净，不洁净。
哎，彼得，我听见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他不该来传染我们吧，彼得？
腓力，是的，越来越近了。
哎，夫子也听见了，而且停下来了。
大家向后退，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
别挤，靠边站，靠边站，
还进麻风了，那会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彼得，你见过大伙这样快的让开路吗？他们躲得比谁都快，都远呐。哎，彼得，你看，
他要摸耶稣。
哎，
哎，不。他只跪在夫子面前，哎呦，他的样子好可怕，鼻子没有了，一些手指也没有了。
是啊，
先生，先生，你若愿意，你能叫我痊愈洁净。
哎，耶稣伸出了手去摸他。
我愿意你洁净，洁净了吧。
耶稣要扶他起来。哎，你看。那个人的脸复原了，啊，手也好了。
赞美上帝，叫我好了。我知道你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注意，别告诉人，只去祭司那里，叫他检查你，再献上摩西吩咐的祭物。
加利利海北岸是加百农，那里有罗马驻军。负责的百夫长虽然不是犹太血统，却信以色列敬拜的是真神，他也捐钱帮助建犹太会堂，因此犹太长老们喜欢他。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我有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
夫人有什么事烦心呢？有什么事使我的漂亮太太皱起眉头来了？
我们的佣人病了。
哦，哪一个佣人呢？
是总管家纳红。
亲爱的，你别害怕，我相信他会很快的好的。我叫你去请医生啊，卫兵。卫兵
哟，
百夫长有何吩咐？
快去请我们的医生。
是，
叫他快点来啊。
是。
报告百夫长，医生已到。
请进。
哦，
我有一位总管家生了重病，请为他医治。
好。我去看看他。
卫兵领路。
是，
我在这里等待你的诊断报告啊。
风瘫痪了。
你医治他不会有问题吧？
可惜呀，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使这种病好啊。
你的意思是他会？
不可能好起来。
可是我们家都很爱他，少不了他。
我真难过。我们要不要换个医师啊？
换医生也是同样的回答。这一位啊，是加百农最好的了。哎，我想起来了，近来不是听说拿撒勒来的一位耶稣吗？大伙说他治好很多人，连天生的瞎子也看见了。
那就快去请他吧。
我们不是犹太人，怎么能够去请他呢？他若不是大先知，就准是他们久盼的救主。哎，有了，我去找犹太会堂的长老们，我帮过他们建圣殿，他们会替我去求耶稣的。
耶稣夫子，此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仆人得了绝症，求你同我们去他家医治他好吗？
夫子啊，这百夫长是个大好人，对我们家和同胞都很要好。
是啊，他还捐钱帮我们建会堂呢，他配得您的帮助。
哦，我非常愿意去。
百夫长，耶稣正在向我们家走来了。
来我们家？真的？他不必来吗？
他走得很慢，因为人群围着他呀。
哎呀，我们不配叫他来呀。我要去迎他，挡住他。我自己啊，太不配。我的朋友，你们替我去。
我们见到他该说什么呢？
就说我们太不配劳他大驾。他只需说句话，我相信就……
哎，耶稣夫子，我们的朋友百夫长说他不配劳您大驾去他家。
可是耶稣仍然前进，这个时候百夫长只好半路迎来。
夫子，只因我不配要求你，才请长老们求你。我知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因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你有权柄，只说句话就行了。
耶稣一听这话就稀奇，并且向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当时百夫长仆人的病就好了。
Oh!
听众朋友，今天我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谈一谈他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面的经历。董弟兄您好，还有雅意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们两位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董弟兄，您自己的信仰路呢，您是怎么开始的？原来您自己是怎么个信仰？
没有，我们家从我爷爷开始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非常一个传统的一个家庭。
是，
当然我本身也是想找一个信仰，但是至于想找一个什么信仰也从来没有目标。我当时去过他们教会，去过他们教会，我当时也觉得挺好，他们教会的氛围挺好，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相称啊，觉得很和睦，很和谐，也觉得很温暖。
嗯
啊，所以他信仰呢我也没反对，后来我孩子信仰我也没反对，但是叫我信我不会。
他当时常说一句话，我有一天也许会信，等我80岁。
对对，是的。我说我信吧，我信，我得80岁以后才能信。
既然您以前是无神论者，那么后来您接受了吗？您认为这位见不到的神是真的有吗？
我现在非常坚定地说有，真有。
那看不见怎么有呢？
我经历过神迹啊，神迹奇事。因为我的太太信主5年了我才信，是因为我发现我太太这5年来有变化。还有一次她邀请我去观摩，我在下面我就发现奇迹出现了。我太太生活了快20年了，我们大学同学4年。我过去认为我的太太是一个小家碧玉型的，那么他基本上是不太怎么说话。虽然他也是很有智慧，很喜欢看书，很有知识，在人面前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
因为那个教师的工作他不会。可是那天在教会，那真是他的文采飞扬，他抑扬顿挫，他口若悬河，他滔滔不绝。我突然心里有两个字，奇迹。我说我的太太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是她吗？我都很难相信。我说她这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来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我都觉得是一种奇迹。当时她讲到了诺亚方舟，上帝把门关上了，诺亚一家得救了。当时她说还有的新人在外面，在方舟外面没进来。当时我心里就很震撼，那一天我被感动，那一刻我也被感动了。所以我在那一天我就信主了。
雅意头5年丈夫不信，您心里面希望丈夫也信吗？
那当然。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来帮助丈夫也能够突破愿意相信呢？
做了很多的努力哈，有不断的软磨硬泡，邀请他来教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发现唯一管用的，最管用的是我们的神哈。我们用祷告，有长达5年的时间呢，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呢都有坚持为她祷告，为我的丈夫祷告。
哇，很好。
以至于我的女儿老说，为什么我们老要为她祷告，她一定不会信的。因为两个女儿看不到爸爸信哈，看不到爸爸，甚至于爸爸还是5年的时间他该不来教会还是不来教会。该不回家还是不回家。看不到爸爸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神会做。
所以您一直怀着这个信心在为丈夫祈祷。
对，也有软弱的时候，有段时间我觉得不管他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来服侍我的神，他在外面赚钱给我花也蛮好的。但是有一次神就看到我的亏欠，看到我丈夫他的可怜，然后我就真的是为他流泪。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加紧了我的祷告力度。在他信主前的半年的时间呢，我就是祷告的是非常迫切的，也有跟姊妹一起的祷告祭坛为他祷告，然后也有每天晚上呢，只要他在我身边，他睡着了我就要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半夜起来上个洗手间回来有点清醒了也要为他祷告。就是祷告。
我曾经听过很多基督徒跟我讲，就是夫妻之间丈夫替妻子祷告，或者是妻子替丈夫祷告，这种祷告神回答是很灵验的。您对丈夫的祈祷，神怎么样帮助你？
要说灵验呢，在那五年的时间我一直没看到灵验所以常常是灰心软弱的，但是神也一直都有话语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的丈夫一定会信主的，但是时间在神手中。
刚才您听到说有一次神特别看到了好像您对丈夫的亏欠，那个特别的那个光照，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
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工去退休，我们有个认罪的一个环节啊，当时我就觉得圣灵就光照我，就是我在我为我丈夫祷告上的一个软弱，因为我觉得好像信主对他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看环境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要信主了那可能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在这方面真的是不愿意为他祷告了，不再愿意开口，但是让我看到他的可怜，他不信主他将要面临的。
那一天当您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刚才董立兄特别提到那一刻很触动他，那个时候您心里面有什么感动吗？
非常大的感动哈！那天刚好是讲诺亚方舟，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所有的会众，我说我们闭上眼睛，我说让我们来想当诺亚方舟那个门给关上的那一刻，方舟门外和门内是两个世界，神是有恩典的，在诺亚方舟那个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那些人观看的旁观者都有机会上方舟的，都可以的，但是门关上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我们有多少的亲人是在门外的呢？我们在方舟内的我们都知道在门外他们所要面临的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在台上也是哭了，也是流泪了，然后在台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流泪了，因为我们都看到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想到了这一刻对他们的重要。
是，希望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多为自己的亲人，他们未来在天国里面应当享受的福分，好好的去为他们带到，把福音传给他们。董弟兄，从那天开始您就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了。
是的。
好不好，雅逸，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您在董弟兄身上看到一旦他信了以后接受了这个信仰，那么上帝怎么进到他的生活里面来祝福您的弟兄？
其实当时兰祖他信主的另外一个原因哈，就是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将不自由了，他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啊，比方说不能够去打牌了，打麻将了，花天酒地了，包括生意上有些事情他会有担心，会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那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都不能做，这其实也是他信主的一个拦阻。但他信主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他整个人就完全的改变。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嘛，但他就在他是去年信主的，他去年的信主的三月份信主那一刻好像换了一个人，他是立刻的改变。对他来讲好像那些打牌呀麻将呀然后生意场的一些的逢场作戏呀很多的事情过去其实蛮多他的心，还包括电视好像都不再成为他的吸引了。他原来是一个不回家的丈夫，还是由他自己讲一下他原来的状态
董弟兄，以前的话您主要时间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上面，
对，
工作之后呢也许就是自己累了哈，稍微休息一下消遣，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这个消遣。那现在的话您的整个生活的这个轮廓是怎么样？
原来我一个礼拜啊我可能回家吃不了几次饭，我每次我要回家吃饭是要打电话预约的，说是我要回家吃饭了，你要准备我的饭，我们家阿姨呢就会准备我的饭，否则是没有饭的。现在呢我是基本上不回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基本上都要回家了。现在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每当下班了就会把车往家开，不是往别的地方开了礼拜六礼拜天，我觉得我现在很忙，我早上要到教会传道，然后呢再去上班再去工作，然后呢要参加礼拜六礼拜天 没有休闲了，就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参加教会的服事，那别的时间就和家人在一起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之前你是以工作为重，以自己为主，那么现在突然一下你会以教会为主，以家庭为主，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原来用世界上的方法来看自己，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觉得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生意做的也不错啊，我家庭照顾的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但是我认识了主，通过读圣经，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嗯，
我过去因为我做的那一切都是正确的，包括我不回家，包括我自己在外面消遣，我不需要花时间陪家人，我只要能赚足够多的钱给我家里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问我太太，我说你幸福吗？她说她过得一点都不幸福。
嗯，
后来我认识了主之后，我发现哦，家庭关系那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太重要了，特别是夫妻关系，那是咱们这第一关第一位的关系。
嗯嗯，
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才回家了。
您说您的世界观的改变是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
是的。
董弟兄，如果今天有一位朋友问您说圣经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就不过是白纸黑字，跟其他的书都一样，放在书店的书架上面都是书吗？您会怎么样跟您的朋友介绍圣经这本书？
这一点我非常有心得。我太太信主五年了，我才信主，这五年圣经就在我的床头，我太太专门放在那要给我看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只看到封面上两个字圣经。我出差圣经在我的旅行箱里边，我从来没有打开看过。但是我信主那一天，我去教会晨祷的时候，打开圣经，拿着圣经那本书，我就发现格外的不一样。我读过很多书，我这一生看过的书太多了，从来没有那天那种心情。我觉得圣经这本书就是跟别的书不一样，我左看右看，我这本书我端详了好久，我发现这本书就是不一样。我打开看，神的话语进入到我心里。我原来以为这本书教我们怎么信仰，我原来以为是这样的，它就是一本哲学书。但是后来我读圣经读多了，我知道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本书太重要了，它指点了你的人生，开拓了你的思想，它让你整个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嗯，
我觉得这本书真是太重要了。
董弟兄，一开始您是一个无神论者，
是，
你不相信世界上是有神的，今天您相信是有神的。国内的朋友问你说神在哪里，你怎么回答他们？
神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在，神在我们的心里，神在整个的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了我们，创造世界。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有一句话叫基督徒永远不是孤单的。为什么？神与你同在。
嗯，
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神在这个世界上。
董弟兄、雅意姐妹，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不谢谢，我们来到这儿分享感到非常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也谢谢何弟兄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谢
谢，感
谢
主，
感谢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弟兄夫妇他们的信仰之路的一些体会和经历。
在我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期间呢， 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在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我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5-6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5-6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要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绽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听众朋友，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既渴望认识神，又充满了疑惑，认为科学昌明的今天，读书人不应该迷信的。可是另外，我又遇到一些朋友向基督徒发出质疑，说：你说神是存在的，神是慈爱的，那么请提出证据，证明今天神怎么照顾咱们中国苦难孤单中的弱势团体以及边缘人士。下面我就请一位基督徒，同时他也是一位外科大夫，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然后我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翟医生，很多人认为医生是搞科学的，不会信神，您是医生，您为什么信神呢？
其实你不知道啊，不但我相信神，还有很多的医生都相信神。因为在我接触里边的不单是中国的医生，还有国外的医生，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作为我们医生，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人的解剖，我们学习人的生理，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对人体包括 最新的关于基因方面的研究，我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很多病的为什么它发生，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奇妙的这样一个道理在里边。因为神的创造这个人体是非常非常和谐的，例如我们这个眼球啊，有时候我们单单知道我们眼睛可以看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眼睛它能够看东西有非常非常的奇妙的道理在里边，这个只能是神的创造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人体，因为它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另外我们在医疗的工作中呢，也认识到我们医生有很多的局限性，很多医生都是这样认为，例如我们给人开刀，这个伤口最后能不能愈合，愈合的好不好，我们医生只是把它缝了起来，但是最后愈合呢是完全是神在里边做工，我们医生其实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医生就认识到了我们作为医生的局限性，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只是帮助了神来做这样的工作，最后这个人的愈合，人的这样一个病情的痊愈，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神在里边做工。同时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精神的疾病，我们现在根本还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会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不管你保养的怎么好，也最多活70岁80岁，90岁的人都非常少。但是我们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神圣经告诉我们人还有永生呢，这个是其实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们一生做不了的，只有神才能做到，让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有永生。
翟医生，您讲到神创造人，给人很奇妙的身体，神对人很好，那么您看到这位神实地的在关心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吗？
神他爱每一个人，他想每一个人不单在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生命，同时也有永生。神也通过很多的基督徒，这些相信神的人来帮助这些残疾人和中国的孤儿啊，就我所知道的，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啊，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金钱来帮助这些中国的孤儿和儿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美国的这个田纳西州啊，他的中文名字叫慧啊，他们一家人呢啊，对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有非常非常多的关心。我们来自中国的一个西安的一个孩子受了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烧伤，这个小孩子啊，在美国做手术的时候啊，慧他们一家人呢给他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很多很多的爱啊，让这个孩子通过在美国的手术，他的外表啊，他的身体都有了很多的提高啊。他们回到了中国，他们也非常感谢慧他们一家人，在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成立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慈善的机构，例如布朗弟兄啊，他在中国成立了这样一个爱加倍基金会，还有爱无边界，还有新希望基金会啊，他们都在做这个很多很多的事工，来帮助中国的孤儿还有残疾儿童啊，让很多的中国的孤儿和残疾儿童啊得到很好的医治，很好的这样一些帮助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很明显的改善，很多孩子的病也得到了完全的治愈啊，他们将来都是过了很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但我们知道这都是神在里边做工，神通过他的仆人啊，通过他信他的这样一些基督徒们来带来给中国这些孤儿和残疾儿童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祝福。
翟医生，非常高兴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代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所有听众朋友在这里向您献上感谢，也愿神祝福您和您未来给孤儿给残疾儿童带来的服事。
谢谢。
Glorify thy name in ou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